第一次是第三节，在神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不住的纪念。然后呢，到了2章13节，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然后到了第四章，到了第四章最后第四章，你看见第17节，不住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啊？犹太教每天祷告三次，不是，对不起，每天祷告好几，定时有好几次的祷告。他如果走在路上，时候到了，他就要停住，就要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祷告，他们怎么祷告的？他们的祷告是每天有一定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开始祷告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保罗仍旧把犹太教那一套搬来，他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他仍旧是犹太教徒的话，他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怎么可能不住的感谢？怎么可能不住的纪念？原因在哪里？你在哪里不住的纪念？你在哪里不住的祷告？你在哪里不住的感谢？乃是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不住的祷告，我们就不住的纪念，我们就不住的感谢。所以我们活在主面前，乃是不断的不住的活在主的面前。一个在主面前的人，就看见自己的贫穷，他很自然就祷告了。如果你口袋里面有10万美金，你不容易祷告；如果你口袋里面一空空如洗，你的膝盖就软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是活在主面前，你自然就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你看见到了第3章第10节，他怎么说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叫你们，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我们常常会说，保罗会不会夸张了一点？他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白天晚上我都昼昼的都是切切的祈求。他怎么能这样做？因为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圣灵也住在他的灵里面，所以他随时随地就可以不住的祷告。那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身体好像外院一样，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好像好像圣所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来到了至圣所，我来到了灵的深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神我们的父的面前。那这个时候随时不住的祷告，昼夜切切的祈求。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是个祷告的人，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讲一段的话他就感谢起来了，保罗讲到一段他就祷告了，稀奇不稀奇？你如果仔细的读贴前贴后，一共有7个祷告，而这个祷告是自自然然，他一面和我们说话，一面和我们写信，一面和帖撒罗尼教会在那里把心挖出来给他们看。那弟兄姊妹，一面讲他一面就祷告起来了，所以可见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有的人站讲台只是站讲台，但有的人站讲台一面讲话一面讲，一面就与主有了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我们好像电车一样，这个车子在动不错，但这个车子有一条线是连到什么？是连到天上去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这个人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他才能够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所以从前书到后书，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的话，一共有7个祷告，有5个感谢，所以加起来12个。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谢，加起来整个是12个，这就是保罗。你就看见说，哦，原来保罗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句话的背后给我们看，第一，因着主的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感谢主，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每次我们活在他面前，我们看见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舍命。这是第一，因信称义。第二，弟兄姊妹，因着那个地位，我们应该常常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就是逗留在基督里，也就是常常活在神父的面前。 那么弟兄姊妹，这是谁给我们的榜样呢？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当初在婴孩阶段是怎么过这样的日子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后来等到他帮助帖撒罗尼教会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所学的就告诉他们。所以这里不是讲道理，你明白吗？在字里行间的不知不觉，他写信的时候就透露了他生活的秘密，就透露了保罗他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记不记得主的话？主怎么说呢？凡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见神的国，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进神的国。这什么意思呢？一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头一天刚刚生下来几分钟，他所看见的是光和暗，看不清楚，要他知道一点什么是光，什么是暗，如此而已。但是慢慢慢慢的，没有多久以后啊，他的眼睛慢慢就看得更多了。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看见一张脸，而那张脸不要忘记，那张脸呢，不光是今天是这样，明天也这样。所以这个婴孩啊，他怎么长大的？婴孩呢，乃是在一张脸面前长大的，那个脸就是妈妈的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庆祝母亲节很少庆祝父亲节，因为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脸底下长大的，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属地上的生命是怎么开始，天上生命也是怎么开始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从此以后那一张脸一直在他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这要给我们看见的。今天如果我们重生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自然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国，而这个国里面，人的国里面，第一张的脸就是他母亲的脸。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如果是被他呼召进入他的国，那么我们一重生了以后，这个生命给我们看第一张的脸，当然就是我们主的脸。当然我们的生活是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谢和不住的纪念。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我们的主是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甘地，这个世界像甘地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一生所有的供应，尤其他三十年隐藏的时候，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的主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那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在神面前而能够生长的。我可以挑战诸位，你看不见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在神的同在之外的。所以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一个刚刚蒙恩一个初信的一个生活，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地上的日子怎么是在母亲的那张脸底下长大的，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长大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秘诀。所以你常常与父有交通，你常常有祷告，所以祷告很自然的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祷告就像呼吸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孩子如果他不会哭就很危险，我们的祷告就像呼吸一样，呼吸是不住的呼吸，没有说等一等我再呼吸，没有的，没有说等一等我再祷告，没有定时的呼吸，乃是不住的呼吸。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生命刚刚开始长进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这个成长的那个土壤，成长那个环境乃是在神面前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基本的生活是祷告的生活。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我们特别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那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啊，不错，感谢主，你看见帖撒罗尼迦他们是效法保罗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保罗效法主，所以他们最后呢，当然就效法了主。效法主什么意思呢？主是怎样的，他们也怎样。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这里有一个秘诀，他们怎么效法保罗，他们怎么效法他们的主。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怎么得救的，我敢保证弟兄姊妹，你如果真得救的话，你得救刚开始那一段，你能够经历圣灵所赐给你的喜乐。你这个基督徒是个喜乐的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圣灵的喜乐不光是喜乐，圣灵的喜乐也是基督圣灵自己来说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弟兄姊妹，他不只把喜乐赐给我们，而且他也引导我们。所以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三章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你看，这是母亲的祷告，做母亲的保罗巴不得能见他们的面，但是后面父亲的祷告就没有了。但是呢，在这里有一点，保罗学了一个功课，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那当他愿的时候，就表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但愿神和我们的主能够一直引领他们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引导，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的话，他知道他怎么样也不可能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学了一个功课，是引导的功课。这个引导呢，是圣灵在那里引导他的。然后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那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他要在我们里面心里作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主怎么引导的？主的引导当然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的。所以呢，叫你们爱神，并且学习基督的忍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孩，那么帖撒罗尼迦学什么功课？现在保罗教他们什么功课？那个功课就是引导的功课。如果你会受圣灵的引导，那当然主在环境上就可以把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无论你找事情，无论你进入家庭，无论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都需要接受主的引导。那么这个是不是引导的所全部呢？不是的。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一面引导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知道应该怎么样为人行事为人，但是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如果主引导我们的话，就能够叫我们爱神。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能爱他，而且能够学基督的忍耐。这里有个功课叫做基督的忍耐，这个功课是需要学的。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受引导，都是讲到明白神的旨意，讲的受引导，到底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前途，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这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当然需要引导，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引导我们，为我们开路，给我们最好的房子，给我们最好的车子，给我们最好的环境。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环境？当主为我们这预备，当主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的时候，这些恩典是叫我们更爱他，这些恩典叫我们能学属灵的功课，而其中最难学的功课就是基督的忍耐。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不是讲很高的道理，不是讲很大的，在这里就是讲学功课，学基督的忍耐。你看见吗？保罗在这里讲话和罗马书不一样，和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也不一样。你看见吗？保罗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他所用的话都是很高很大的话。许多人都使不克弟兄的东西，觉得他东西很高很大。为什么？因为使不克很多的信息根本就是保罗监狱书信里面，那都是最高大的启示，讲到基督的丰满，讲到明光照耀，讲到见证，那弟兄姊妹，讲到丰满的基督，讲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讲到旨意的奥秘，这都是很大很大的字。到了罗马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当保罗讲话的都是长篇大论，讲到从第一章罗马书讲到第八章，很明显分两段，然后前面这一段是多数的罪，后面这一段重点是单数的罪，前面讲到血，后面讲到十字架。那弟兄姊妹，保罗不光说话讲道，而且保罗是条条是道。你看见有前面有后面，先是因信称义，然后因信得成圣，然后最后因信得荣耀。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说话的时候是把人带到基督的学校，但这些婴儿还太小，他们还在摇篮里，你不能把教室搬去的，但是有些基本的功课可以学的。这基本的功课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圣灵可以做一件事是保罗不会做不需要做的。所以请记得，因着他们学习引导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保罗三次用两个字叫做不用不用不用。我们现在看保罗怎么用这个不用这个字，我们来看看第一章你看呢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你看见果然帖撒罗尼迦是保罗的骄傲，是保罗的冠冕，是保罗的荣耀。因为你看见这个教会不光诞生了，不光是效法我们的主，而且呢你看见他们属灵的光景呢，是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榜样。弟兄姊妹请记得，马其顿是指着希腊半岛的北部，亚该亚是指着希腊半岛的南部。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在无论是亚该亚无论是马其顿，他都做了他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不光是出生的教会，而且是标准的教会，是个典型的教会，一生下来就是非常健康的，这是个快乐的宝宝，而且是个健康的宝宝。然后下面他怎么说，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弟兄姊妹，这里为什么保罗说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是谁？我们是使徒。我们是谁？我们是保罗，是希拉跟提摩太。怎么现在使徒不需要说话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使徒不要说话了？因为圣灵已经在他们里面说了。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出生的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在帖撒罗尼迦有一个责任，他们周围的乡村，他们还有很多地方是拜偶像，他们应该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才对。那弟兄姊妹，保罗来不及和他们讲这些道，保罗来不及把他们组织起来。如果保罗多待两个礼拜，多待两个月，这个组织的保罗，这个很会组织的保罗，你想想看，保罗一定告诉他们说，那现在你们应该好好的把福音传开，你们先是把帖撒罗尼迦把它福音化了，然后你看见许多的蒙恩得救以后，你要想到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乡村，你看见他们还是在拜偶像的，他们应该从偶像转向光明，然后呢下一步你们就应该把福音就送到许多乡村去了。所以先是从中心开始，然后达到圆周。实在说了，这是保罗传福音的，这是保罗传福音的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都是在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里面工作，保罗不是，保罗都是在一个大城一个大城工作。为什么？他只要找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附近的周围，你看见福音就传遍了。他只要找到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周围的环境就传遍了。 但是弟兄姐妹，保罗停留太短了。如果多给保罗一点时间，保罗好好的给他们训练，把好好的给他们造就，那么弟兄姊妹就很好了，他们就可以把福音送出去了。但是很稀奇，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弟兄姊妹，那不止你们向着神的信心，不但是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这是什么意思？保罗还来不及帮助他们，保罗还来不及说话，他们已经做了，他们已经做了圣灵所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保罗做工成功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年半和哥林多的教会在一起。想想看，一年半他们还不懂得蒙头吗？难道保罗不应该告诉他说你们要蒙头吗？为什么后来要问他这些问题呢？难道你看见如果保罗在那里，他们难道不知道怎么聚会吗？难道不知道说如果有人得到启示，你就应该安静不言吗？为什么教会会变成那个样子呢？你看见说保罗他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虽然人在帖撒罗，人在哥林多一年半之久，很明显的保罗没有告诉他们怎么擘饼，很明显的保罗没有告诉他们怎么蒙头，没有的。后你看见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说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说自然圣灵就住在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接受圣灵的带领，不用保罗来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要虽然人在新约不知不觉地做了旧约的先知，你知道在旧约啊，如果你要去旅行，你说我现在要做，我要到纽约去，我到底是做 Cathy 是做国泰呢，还是做别的航空公司？那弟兄姊妹，那如果你在旧约的话，你找以赛亚就好，你找耶利米就好，但在新约没有个人的限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篡夺圣灵的地位。圣经里面有教士，他可以述说，有先知只不过述说神的旨意，是根据神的话，但是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用人来教导你们，因为恩膏已经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要紧的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要让圣灵在他里面有完全的自由。所以一年半之久，保罗坐在他们中间没有给他们规条，如果保罗给他们规条的话，老早是一切都是非常有秩序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呢？所以乃是等到后来经过一年半，保罗走了以后，这个树慢慢长长长，哎，结果发现是往一个方向歪了一点。在那么多的恩赐，结果因为他们在肉体里面，他最欣赏的是方言的恩赐，结果保罗就告诉他们恩赐最少有九种。然后当那个整个次序的时候，保罗刻意的把方言和翻方言的放在最后面，前面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摆在最前面。原因在哪里？当一棵树这样倒的时候，现在如果你在基督的学校里面，现在保罗的工作，他的知识乃是矫正的知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结果慢慢慢慢的就把他搬过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许多人今天喜欢做别人的师傅，告诉弟兄姊妹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本来擘饼就会非常有主的同在的。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把一些的经验，把我们过去怎样蒙恩的，我们就把它放在弟兄姊妹中间。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大家所注意的是这个擘饼的聚会有多好，他忘记了擘饼聚会你所看见的只有主自己。你看不见这个聚会，你只看见主。如果人的眼睛被主充满的话，他怎么没有祷告？如果人的眼睛被主的眼睛充满的话，他怎么不会点诗歌？如果每一个人都受圣灵的引导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聚会是活泼的聚会。乃是等到圣灵不能掌权了，人来掌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今天难处就来了。照着圣经，什么都是对的，但什么都是死的。只有圣灵才能够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不用我们说什么话。要传福音吗？圣灵会做的。 我们要尊重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要紧的，你要帮助弟兄姊妹，要接受圣灵引导，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人真的在灵里面的话，你要灵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是交通的功能，就是叫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那第二个功能就是这个就一第二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如果去了不该去的地方，里面像吃死老鼠一样，里面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喜欢，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里面的圣灵里面的故事。还有就是直觉，直觉就是生命的感觉。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直觉，它道理讲不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接受这些引导，不需要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看婴孩，小孩子小的时候，你看小孩子的生命的特点在哪里？就他完全凭着直觉活着的，他有的东西不对他就吐出来了，他完全凭着直觉。小孩子他看见一个都是大胡子，他就躲开了，他不需要解释，他你不要告诉他解释，不需要分析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生命的感觉。我觉得最宝贵的弟兄姊妹，就是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个时候许多的感觉都是最宝贵，那个感觉多半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后来你的知识慢慢多起来了，读这本书，读那本书，这样做基督，那样做基督，慢慢慢慢就变成复杂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反而我们变成迷路的人。所以不要忘记，里面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有一种直觉的。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引导，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借着恩膏的教训，就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是第四章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第四章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所以弟兄，这怎么回事呢？难道关于弟兄相爱不需要保罗写信给他们吗？不，不用。为什么不用？因为圣灵已经教训他们了。这个神的教训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恩膏的教训，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从这里你就知道保罗他第一个十一年他怎么经过的，他学了什么功课。在这里他把同样的功课告诉我们，讲到弟兄相爱不需要人来告诉你们，有神教训你们。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所以有很多的知识乃是直觉里面带出来的知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母亲乳养我们的时候，当圣灵喂养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保罗现在完全代表圣灵。我们既然从圣灵生的，当然我们也在圣灵里面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应当行在圣灵，应该在圣灵中行。那这什么意思呢？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就是活在神我的父的面前。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许多时候啊，我们觉得一定是很多人蒙恩很久了以后才会学到这些功课。我想我说过一个故事，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就好了。我记得我的孩子女儿小的时候，她十岁的时候，她有一次她的父亲过生日，她就想给她父亲一个金笔，结果给她哥哥看到了，那么结果哥哥想办法呢，就希望能把她的金笔拿去，不过她很执着，她觉得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的父亲。等到生日那天呢，结果发现是他哥哥呢给了父亲的金笔，他自己呢给另外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所以就问我的那人，后来那人就问他才明白过来，他告诉他妈妈说，他说我当初觉得我应该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所以当哥哥说要我金笔，我怎么样都不给他。但是他说他说等到我不给我哥哥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就开始说话了，这个胃一直说话，一直说话，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我的金笔就给了我哥哥了。他只有十岁，他那时候刚刚得救， 他常常读圣经，他也不大懂得什么叫圣灵引导，他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他知道，胃在他里面说话。其实不是胃在他里面说话，圣灵在他里面说话。结果他说他后来哭了，他就把金饼给了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做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他只有十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属灵的功课是那么高深，是那么艰深，那么难的。不，你看见说很清楚的，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怎样是经历母亲的乳养。所以你看见在圣灵的在这里很明显的，那么们这个格帖撒罗尼教会，他们因着圣灵的所赐的喜乐，还有圣灵所赐的感动，他们就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第四点还有一点，我想我们看一下就可以，那就是第二章第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亲见我们所传神的道，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这次保罗为什么感谢，为什么为他们感谢呢？因为他们听见保罗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那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那弟兄姊妹要记得，那个时候啊，只有旧约的圣经。保罗所传的道，乃是把神在圣经里面已经所说的再说一遍。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保罗所传的道。那保罗还有一个道在哪？还所传的还有一个道在哪里呢？就是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有一个命令不是保罗给的，是主耶稣传给他们的。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有了主耶稣的命令。那么还有呢，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那不要忘记啊，在那个时候保罗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那么证明说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不要忘记，保罗的确神用他来说话，后来他的书信就变成神的话。那为什么帖撒罗尼迦他们能够领受他们的道，而且不以为人的道呢？不要忘记，因为保罗手里有一本旧约的圣经，神已经说过了，他把神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还有那个时候已经有口传的主耶稣的命令。那么因为保罗和门徒和已经保罗也和彼得相交过，也和约翰他们和他们交通过，所以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四福音那个基督的话已经到了保罗的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结果呢，结果下面怎么说？这道实在是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说保罗所写给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的确是神的话，这里面当然有他的根据的。那么不要忘记，当保罗为他们感谢的时候，那么帖撒罗尼迦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领受神的话。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主子，就是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是旧约再加上主耶稣的命令，因为那个时候启示还没有最后完成，一直到启示录才是最后完成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他们不只是接受圣灵的引导，顺从恩高的教训，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有了神的话。所以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他们虽然刚刚起步，但是你看见他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出信的时候，一面要活在主面前，一面要接受圣灵的引导，顺服恩高的教训，但是同时呢，不要忘记神的话，只有神的话乃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请我们记得，在出信的时候，刚刚蒙恩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是这样的长大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很有意思的，他这怎么说呢？他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姊妹，圣经在我们的外面，但这个神的道呢，要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话不光是外面的圣经，神的话也是圣灵把圣经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然后在我们的里面运行，这样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立志行，我们立，圣经告诉我们说立志行事都以神在我们心中运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立志，今天你怎么行事，这里有个秘诀，不光是照做圣灵的引导，而且呢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主自己的话。而这个话不光是让圣经，外面的圣经说话，也让圣灵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感谢主，外面的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 Logos， 神所说第一次的话，但是现在神把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就变成生命的话，变成 Rhema。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现在你知道保罗当他做婴孩的时候他怎么长大的，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四点。第一，就是信望爱乃是我们生命本质的表现，所以是个基本的生活。第二点，他是活在神面前的。第三，他经历圣灵的喜乐和圣灵的感动，那很自然的你看见他们就接受主的引导，一面在环境上给他们带领，另一方面叫他们能爱神，也叫他们能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不止如此，不止他们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圣经，不光有云柱，还有火柱。云柱呢是白天你感觉敏锐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圣灵的引导。火柱呢到了晚上你感觉不敏锐的时候，你看见它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母亲的乳养。那么从第四章呢到第五章就不同了，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下面呢是父亲的叮咛。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在这里的保罗呢不只代表圣灵，也代表天上的父。那么到了罗马书，很明显的他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做主的门徒呢？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先生，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那么等到我们进到少年期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个学校的环境，但是不，现在呢主是把我们放在摇篮旁，所以一面我们在母亲面前长大，一面我们在父亲面前长大。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尤其第一段和最后的一段，不是有四段吗？在这里保罗很明显的给他们看见神的旨意。那为什么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父，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我们当然是个讨神喜欢、讨神喜悦。所以在第一章啊，保罗怎么说？他第四节，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所以所有做儿子的都佩服他的父亲，都巴不得能讨他父亲的喜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做儿子的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那不要忘记做儿子的基本的点是什么？基本的点就是你生下来不是你拣选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做儿子的？我们说我们生下来是我们拣选的，不是，我们生下来乃是父的旨意，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不过是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如果蒙恩得救了，我们所以生下来，你看见当然是父的旨意。所以如果做儿子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个功课要学的，那个功课当然就像主耶稣所说的，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那是我们的主一生最不好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工，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结果人弃绝他，人还是不相信，但他知道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今天保罗教我们学什么功课呢？就是叫我们常常对我们的阿爸父说，父啊，是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所以前面讲的父的旨意，后面也讲的父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旨意啊是很抽象的东西，神的旨意是很抽象的东西。所以保罗这里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因为是个很抽象的观念，那怎么帮助他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婴孩啊慢慢生下来以后，他很不容易有个抽象的观念。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玩具，现在呢你把它用毯子遮起来了，然后呢你把毯子拿开，哎，他发现那个玩具在那里，你再把它带下，他明天再把它翻开，他又在那里，所以他就知道了，哦，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那里的。所以人对永远的观念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把一些很实在的东西、一些玩具摆在我们的眼前，然后呢，你看见一再一再的重复，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有了观念了。哦，这个原来叫什么呢？这个原来叫做永远。所以一个抽象的东西，慢慢慢慢就变成实在了。那神的旨意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读到读到这个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很明显那里讲的旨意，而那个旨意是单数的。那么等到保罗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不光讲旨意，还讲旨意的奥秘，还讲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永远的旨意是一个人读大学的时候慢慢就开始明白的。当一个人懂得人生观，慢慢懂得宇宙观，然后他问说，到底什么叫做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要一个婴孩来懂得什么叫神永远的旨意，对他来讲太深了。还有你告诉他的旨意是单数的，他更不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说，现在保罗啊，要明说才可以。他就所以现在讲的神的旨意呢，他不能够讲的太抽象，一定要讲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好，现在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这是儿子的生命。要讨父亲的喜悦，你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然后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弟兄姊妹，你讲别的太抽象了，现在讲的神的旨意，你告诉他这是神的旨意，然后这也是神的旨意，然后这也是神的旨意。好了，他小的时候他知道这五件都是神的旨意，他不知道把这个怎么把它连在一起的。等到他读书的时候，他到基督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知道纯全喜悦的旨意，他那个时候才明白。然后等到读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神有个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一卷书里面，保罗讲神的旨意，但是用最简单的话，他就明明白白什么叫神的旨意。太抽象了，那么什么神的旨意呢？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就完了。而且讲的圣洁的时候，不是讲的灵的圣洁，也不是讲的魂的圣洁，这里很明显的，你们的身体圣洁就可以了。到第五章讲到七十，讲到最后我们站在神面前的，当然你就生命要长大的，但是现在你还在幼嫩的阶段，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这个时候也许他们还不懂，所以保罗就用另外一面说，那就是远避淫行。所以你看，现在不可能比这个再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所讲的话是要对方懂得的话，这就是如果做父亲你要叮咛他的话。如果保罗是教授的保罗，神学家的保罗，思想家的保罗，哲学家的保罗，他不是这样讲的。他也讲，那你到罗马书讲的因信成圣，很明显在别的地方给我们看成圣有个道理的，这里不讲道理。 很简单，现在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叫圣洁就好。什么叫圣洁呢？远避淫心。为什么？远避淫心几乎要等于要离开帖撒罗尼迦，几乎要等于离开整个希腊半岛。因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都沉沦了，因为整个世界到处连人连他们的神通通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在这么一个大染缸里面，你怎么可能不被他们失去呢？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现在很清楚，你们不是要讨神的喜悦吗？如果要讨神的喜悦，在帖撒罗尼迦这样艰难的环境里面，神的旨意就让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么下面接着什么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你把自己的身体保守住了，只要把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保守住了，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对年轻人不需要讲太深的道，很简单。我们觉得说，哦，今天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今天的价值什么价值？今天在美国，在别的地方，现在同性恋结婚都已经可以登记，都可以有个典礼了。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样的社会，那你觉得很稀奇是不是？不是的。你如果知道罗马的世界，你如果知道希腊的世界，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这个不是今天才开始。这个今天道德败落的情形，就是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堕落的情形。大家都说尼禄不是吗？尼禄圣经称他做兽，在历史上他果然像兽一样，他把他的妻子还怀孕的时候把他踢死，然后呢他就喜欢一个男孩子，是同一个男孩子，然后还明目张胆的用轿子，用那种用那个罪，就等于是游行一样。那个礼是应该迎接皇后的礼，他给了他喜欢的一个男孩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666。你知道666这个数字根本和尼禄发生关系的。那不要忘记，历史上的确出了个人物，像什么呢？像尼禄一样。但是尼禄周围的世界就是帖撒罗尼迦周围的世界。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对于年轻人，对于出信的人，你的帮助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他们怎么能守住自己的身体呢？不要忘记，你看下面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你看，这就是神的呼召，这是国度的呼召。这个地上的国，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你看见到处都是污秽，所以人在那里不能不沾染污秽。但是呢，主呼召我们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第八节，所以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能圣洁？因为神把圣灵赐给他们。旧约圣灵称作神的灵，但是现在这里不光是神的灵，这里圣经明明说圣灵。圣灵什么意思？乃是圣洁的灵，那个圣洁的生命已经在他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只要不弃绝圣灵，他们只要顺服圣灵，他们什么也不要做，他们就能保守自己的身体圣洁。你知道从前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老鼠叫蝇鼠，就是蝇，就是金银的蝇。这种蝇鼠这个毛啊很值钱的，因为真的像银子一样，那雪白雪白，所以这个猎人呢很喜欢去捕捉蝇鼠。这个蝇鼠有个特点呢，它不能够忍受任何一点的污秽，它不能，它全部要保守它一生完全的洁白，这是它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猎人知道怎么对付，怎么对付这个，怎么能够猎取这种猎物。所以呢，他知道啊，追赶这个蝇鼠的时候，蝇鼠一定要逃回家的。所以在他逃回家的洞以前呢，这个猎人老早在洞的门口啊，已经摆了一堆很污秽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蝇鼠就要决定， 我到底是要命呢，我还是我宁可我到底要保守我的命，结果被污染呢，还是我宁可流血，我也要保守我的清洁纯洁。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神在银鼠里面装了一种软体，那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银鼠最后宁可拣选流血，他怎么样也不肯沾染污秽。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帖撒罗尼的教会能像明光照耀，没有别的，因为那个生神的灵乃是圣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能够遵守神的旨意。所以感谢主，他们就能因着这个缘故就能讨父神的喜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希腊半岛那里到处都是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在腓立比，在比利亚，还有呢在帖撒罗尼迦，到处都是明光照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明白，能够理会那个时候的背景和环境，我们就能懂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我们明天再继续。然后呢，明天我们就要继续帖目太后书，然后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我们要来看到底就在这两卷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还有生命成长的秘诀。然后最后呢，你叫神的心意能够达到，那个达到，那么就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那就是背体，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主面前就能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给我们的教训。好，我们明天早上9点才开始，我们现在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经过下午这2个钟头，但是我们心中何等的喜乐，当我们觉得你的话语蛮有膏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滋润，我们也得到饱足。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空手的来，我们却能饱满的回去。主，但愿这些话能印在我们的深处，不只叫我们复习我们当初蒙恩的情形。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如果你使用我们，叫我们能像母亲一样，也能像父亲一样，我们能帮助我们的弟兄，好让教会真是在你回来以前能成为荣耀的教会，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再把我们带回来。但愿凡是你所拣选的，没有一个失落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